高峰真理第九册，三一神终极完成之灵与信徒重生之灵连结的果效。第六篇，主恢复的三方面。读经，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下，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三章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至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启示录一章四至五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下，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至十六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罗马书六章四至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加拉太书一章四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五章十七节，二十一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至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至十九节，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十三章一节，启示录一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至十三节，十章十六至十七节，九章一至三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至十三节，一章三至四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纲目一，主恢复的第一面，神的启示。一，关于神永远的经纶。二，关于神圣的三一。三，关于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人位和工作。四，关于终极完成赐生命的那灵。五，关于神永远的生命。六，关于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召会。第二大点，主恢复的第二面，神人的生活。一，乃是得重生而成为神人的信徒，不凭他们旧人的生命，而凭他们新人里神的生命所活出的生活。二，天天靠基督复活的大能磨成基督死的形状，并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且显大基督。三，胜过自己、肉体，并与肉体相连的罪、撒旦和世界。四，胜过宗教、文化以及今世的潮流和娱乐。五，借着基督作王的生命而作王，征服一切与神相反的人事物，做主在这世代中得胜者。第三大点，主恢复的第三面，召会的实行。一，基督宇宙的身体，乃是神宇宙的家，也是神的国。二，出现在各城，成为各城的地方召会，一城只限一会，为保守合一而免分裂。三，各地的地方召会虽因地理而分散，却不可因任何道理或事故而分开。四，神的独一召会在全球虽显为众多的地方召会，却仍是基督宇宙唯一的身体，不当分门别类， 成为宗派公会。五，在众召会之间，虽有设立召会的众使徒，在各召会之中，虽也有治理召会的众长老和服侍召会的众执事，但在这些圣职的等次之外，却不可有任何的教阶组织或阶级制度。六，各处的地方召会虽然为数众多，却都以神永远的经纶为中心，做基督唯一的见证，不讲任何与神的经纶无关、与基督的见证无分的道理。七，在这种地方召会中，该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做神国的实际。祷告。主啊，你是阿拉法，你也是俄梅嘎，你是始，你也是终，但愿你再对我们说话，直到你说完了话。你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等候在你面前与你同行，就是等候你默一句话，只等到你说完了话。哦，主，这是末后的一次聚会，我们从深处等候你对我们说末后的话。末后的话是裁定的话，末后的话是你最心头的话。但愿我们在这里不是光有兴奋，乃是有向着你的雄心大志，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为着你永远的经纶。我们愿在这个世代中做你的得胜者，与你同行，与你同活，与你同工，好结束这个世代，带进国度时代。这就是你所盼望的，你所要得着的。主啊，听我们的祷告，眷顾我们，我们是一般需要你怜悯的人，我们的光景真需要你的怜悯，求你多方怜悯我们。阿们。在前面五篇的信息中，我们看了许多高大深奥的事，本篇我们要回头来看主的恢复。主说话的灵，在他的话语执事里是最灵敏的，他知道该说什么话。我里面有一个沉重的负担，深怕大家在主的恢复里多年了，却还不知道什么是主的恢复。谁知道主的恢复这个名词，却不知其真实的意义。1933年至35年，我们中间有一份报道，交通各处召会情形的刊物，叫《通问会刊》。后因弟兄们在其中所报道交通的，大多是脱离宗派、受浸、蒙头等技术的问题，对尼弟兄所传讲基督做生命、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的中心思想却少有人注意。这就使尼弟兄不得不在1935年停止出版该刊，并且郑重地告诉同工们应该醒悟，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必须有所改变才行。今天我所怕的也是这样。主在他的恢复里一直说话，从1922年尼弟兄出版文字起，至今已经73年了，主的说话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主的说话已经达到高峰，说到神的经纶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然而我们的光景是否跟得上？恐怕许多人只是把人成为神当作口号而已。所以我们还要专一的来看什么是主的恢复。一，主恢复的第一面，神的启示。主的恢复简要的说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就是神的说话，从旧约的摩西起到新约的使徒约翰，历时1500多年，神一直在说话，他所说的话集合在一起 就成了今天我们手中完整的圣经。所以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的末了就说，不可在这些话上加添什么，也不可删去什么。头一班使徒还没有过去，召会就从神的话、神的启示中岔出去了。所以圣经中才有使徒们所写的后书，例如彼得后书、提摩太后书、约翰书信等。这些后书都是恢复的书，因着召会失去真理，离开了真理的地位，使徒们就写后书，再把召会带回来。他们所写的也成为真理的一部分，圣经的一部分，作为对后世的警告。当时召会偏离真理实在太远了，例如有人否认基督的神性，说基督不过是个最高尚的人，而后因为他的高尚才被封为神。也有人说基督不是神成为肉体的真人，不过是个幻象。约翰一书就是对付这些异端的教训。在头一班使徒之后，为真理辩护的是召会历史上所谓的教父们，但教父们中间因着亮光不够，在真理上一直有许多争执，直到主后325年，罗马帝国的康斯坦丁大帝为了维持帝国的秩序，就出面干涉，在奈西亚召聚大会，以平息教父们中间的争论。当时有一位年轻的神学家亚他纳修，是教父手下的一个学生，他所说的一句话，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令众人惊讶，也成了召会历史上的名言。他所帮助起草的奈西亚信经，把正统基要、关乎神、关乎基督、关乎圣灵的道都说得不错，至今仍为天主教和更正教沿用。这信经虽然好，但在真理上仍然相当不足，所以奈西亚大会并没有把真理上的问题完全解决。关于三一神终极完成的灵，历代以来的认识相当短缺。例如17世纪出版的钦定英文译本，仍然用非人称的代名词 it 来指圣灵，因为翻译的人把圣灵看作神所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与神圣三一其余二者并列的人位，乃是再过两个世纪，在英国的弟兄们被兴起后，他们才清楚指出圣灵是一个人位。因为主耶稣的话里清楚地说到父、子、圣灵的名，并且教父们早已承认圣灵是神格中的人位。19世纪以后的英文译本才陆续改用人称 He 来指圣灵。到了20世纪，主的恢复临到我们，从尼托生弟兄起，我们是把圣经读透了，特别是圣经中说到圣灵的经节都一一找出来了。关于终极完成的灵，主给我们看见三个重要的点。第一，神的灵经过过程成为赐生命的灵。第二，这终极完成的灵是复合的灵，就是旧约圣膏油所预表的。第三，这灵且成了七灵，就是七倍加强的灵。这三点都是奈西亚信经所未曾提到的。主使我们从圣经中得着许多启示，为了发表这些启示，我们造了好些新词，例如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三一神是教父们早已使用的，圣经虽然没有这个词，却有神是三一的事实。经过过程和终极完成是基督教历史上从未使用过的，但没有人能否认神经过了成肉体、经人生、定死、复活等过程，最终产生了一个终极的完成，就是赐生命的灵。 今天许多基督徒没有听过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神，因此他们所传讲的是创世纪一章未经过程的神，但我们所看见的乃是启示录22章终极完成的神。圣经末了说，那灵和心腹说，那灵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神，心腹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召会，二者成为婚配，做勇士里的对偶。圣经末了的话才是裁定真理的最高权柄。主在他的恢复里已经给我们看见圣经所裁定的最高启示。一，关于神永远的经纶。圣经里神圣的启示乃是主恢复的内容，主要有六点。第一是关于神永远的经纶。神永远的经纶是今天神学家所忽略的，却是新约里非常重要的真理。简要的说，神的经纶就是神的计划，为着这个计划，神有了一个行政的安排，这安排就是他行政的管理，要将他自己借着经过种种过程而终极完成那包罗万有的灵，分赐到他所节选重生圣别并变化的三部分人里面，使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只是无份于他的神格神位，这样他们就构成基督的身体，最终扩建为新耶路撒冷，做神永远的团体彰显。二，关于神圣的三一。神圣启示里第二个主要的点是关于神圣的三一。今天神学家虽然也讲三一，但他们所讲的并不深刻完全，也不十分合乎圣经。为了清楚表达关于神圣三一的真理，解经的人造了一些新词，就如经纶的三一、素质的三一等。神是三一的，它有经纶的一面和素质一面的讲究。这些新词虽不是我们首创的，但因为相当达意，所以我们也使用。主在他的恢复里给我们看见，神圣三一的三者是同时并存，互相内在的，虽然彼此有别，却不分开。这一切不是为着道理的研究和争论，乃是为着我们的经历和享受。神圣的三一是为着将神分赐到他所节选的人里面，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三，关于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人位和工作。神圣的启示给我们看见的第三个主要的点是关于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人位和工作。圣经所启示的基督乃是包罗万有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基督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在万有中充满万有，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他借着成为肉体，经过人性生活的33年半，且经过包罗万有的死，胜过一切的复活，并超越一切的升天，将他自己分赐给众信徒，来重生圣别更新变化他们，并将他们磨成神长子，就是第一位神人基督的形象，最后还要用神永远的荣耀融化他们，他们就成为许多神人，构成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做神在人性里的扩大和彰显，直到永永远远。四，关于终极完成赐生命的那灵。神圣启示的第四个主要的点是关于终极完成赐生命的那灵。终极完成一词还是那灵经过了过程，因而成了终极完成的灵。关于终极完成的灵有三个主要且重要的点。第一，神的灵调和了种种的成分，而成为复合的灵， 如出埃及记30章23至25节的圣膏油所预表的。第二，约翰7章39节和临前15章45节下半启示，在耶稣复活得荣耀之前，神的灵还没有经过过程，成为赐生命的那灵。耶稣是在复活时得荣耀的，在他的复活里，基督这位在肉体里的末后亚当就成了赐生命的灵，这赐生命的灵又称为耶稣的灵。基督的灵，那是灵的基督，耶稣基督的灵以及生命的灵。第三，在启示录，神的灵最后成了七灵，就是七倍加强的灵，好使信徒在召会黑暗的时代胜过召会种种的堕落。神的灵经过复合变化并加强之后，就成了三一神终极完成的那灵。五，关于神永远的生命，神圣启示第五个主要的点是关于神永远的生命。一般而言，在基督徒的领会里，永远的生命不是一种生命，而是基督徒死后在天上永远享受的一种福乐。基督教的教师没有教导人正确的认识永远的生命，反而将永远的生命解释为信徒死后在天上永远享受美好事物的地方，这是何等的错谬。感谢主，在已过70年，在我们中间恢复了对神这永远生命合乎圣经的看法和正确的领悟。这永远的生命是我们借着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神所得着的，这生命是最高层的生命，是神的神圣生命，甚至就是完整的三一神自己，是非受造，不能朽坏，不能毁坏，也是永远的。永远的意思是在品质、数量、时间、空间和存在上都是完全而完整的。我们乃是借着这永远而永久、完全而完整、不能朽坏且不能毁坏、美妙而奇妙的生命得了重生，得以变化，且以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为我们永远的荣耀而得着荣耀，这就是永远的生命。六，关于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召会。圣经里神圣启示第六个主要的点是关于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召会。按照新约圣经的启示和榜样，召会乃是神从世界里呼召出来，在基督里之信徒的聚集。这样的聚集，一面是活神的家，让神居住在其中，照着他的愿望，为着他的喜悦，完成他的意愿。另一面是基督生机的身体，使他得了一个配偶，与他有生机的连结，做他的彰显。这样一个是神的家，又是基督身体的召会，在宇宙中是独一的，而出现并彰显在地上许多不同的地方，做许多的地方召会。这召会在生命里的交通，在宇宙一面和地方一面都是独一的。我劝弟兄姐妹，特别是同工长老们，必须把这六大项的启示研读透彻，广为教导传讲。第二大点，主恢复的第二面，神人的生活。现在我们来看主恢复的第二面，就是神人的生活，也就是信徒必须有的一种生活。世人所强调的是伦理道德的生活、宗教的生活，然而这些都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乃是神人的生活，就是神与人共同的生活。你的家庭生活是神和你共同的生活，做妻子的是神和你一同做妻子，做丈夫的是神和你一同做丈夫，做同工的是神和你一同做同工，连你去买东西也必须是神和你一同去买。我常常祷告，主啊，你肯和我同去吗？ 我有几句话想去告诉某某弟兄，主啊，你和我同去吗？这样不再单独活着，而与神同活的生活就是神人的生活。我们不是宗教家过宗教的生活，也不是孔孟儒家过着伦理道德的生活，我们乃是神人过神人的生活。主的恢复就是要恢复这种神人的生活。一，乃是得重生而成为神人的信徒，不凭他们旧人的生命，而凭他们新人里神的生命所活出的生活。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都必须像保罗一样能说这话，我们必须能夸口说，我是一个神人，我所过的乃是一种神与人共同的生活，是神与我同活的生活。这种神与我同活的生活乃是得重生而成为神人的信徒，不凭他们旧人的生命，而凭他们新人里神的生命所活出的生活。二，天天靠基督复活的大能磨成基督死的形状，并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且显大基督。神人的生活也是天天靠基督复活的大能磨成基督死的形状，并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且显大基督。我们接受基督复活的大能，就能靠这大能过钉十字架的生活，磨成他的死。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他在监狱之中还因着享受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且显大基督。我们也该过这样的生活。三，胜过自己、肉体并与肉体相连的罪、撒旦和世界。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时，已经解决了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并与肉体相连的罪、撒旦和世界。我们这些神人现今凭着那灵过神人的生活，就能应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而胜过自己、肉体并与肉体相连的罪、撒旦和世界。四，胜过宗教、文化以及今世的潮流和娱乐。不仅如此，我们过神人的生活，也要胜过宗教、文化以及今世的潮流和娱乐。过圣诞节好不好？我要说，那是宗教的文化。过新年好不好？我要说，那是世人的风俗。这一次我们在新年期间举行特会，就是叫许多人把过新年的风俗丢弃了，这实在不错。还有过生日怎么样？那是今世的潮流。我要问你，在那里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能说那是神与你一同在唱吗？此外还有许多今世的娱乐，都是我们必须胜过的。保罗说，主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这里的世代特指宗教的世界，就是犹太教，又说不要模仿这世代。所以神人的生活也包括胜过宗教、文化以及今世的潮流和娱乐。五，借着基督作王的生命而作王，征服一切与神相反的人事物，做主在这世代中的得胜者。罗马五章十七、二十一节说，我们既得了洋溢的恩典，就要借着洋溢的恩典在生命中作王。1938年我在北平住了两个月，有一天一位姊妹来找我说，李弟兄，我丈夫喜欢看电影，常看到半夜，还要我陪他去，你说怎么办？我说，你告诉我你怎么办。他说，晚上他回来叩门时，我就不给他开门，他再叩我还是不开，一直叩到长时间以后我才给他开门，一开了门我就掉头走了，根本不睬他。我说， 你错了，他要去看电影，你送他去。到了门口，就对他说，对不起，你知道我为主的缘故不能进电影院，你原谅我，愿你平安，我在家里等你，我给你煮好最好的点心，你什么时候不回来，我什么时候不睡。等他回来了，你一听见他走路的声音，不要等他叩门，你马上给他开门，端上点心给他吃。他就这样去做，结果他先生就因他这样的对待而悔改信主。这位姊妹在生命中做了王，我们过神人的生活，就能借着基督做王的生命而做王，征服一切与神相反的人事物，做主在这个世代中的得胜者。第三大点，主恢复的第三面召会的实行。一，基督宇宙的身体乃是神宇宙的家，也是神的国。最后我们要来看主恢复的第三面，就是召会的实行。首先，召会做基督宇宙的身体，乃是神宇宙的家，也是神的国。基督的身体、神的家、神的国，三者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神的国。二，出现在各城，成为各城的地方召会，一城只限一会，为保守合一而免分裂。这个基督宇宙的身体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国，出现在各城，成为各城的地方召会。圣经给我们看见，一城只限一会，为保守合一而免分裂。诗命记12章5至18节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到了美地，不能随便选择一个敬拜的地方，必须到神所选立为他名的地方，也就是神要建造他居所的地方。以色列人必须在那里敬拜神。在旧约里，神选择了耶路撒冷，因此以色列十二支派虽然分散在全以色列地，但男丁每年还必须三次上耶路撒冷，在那里敬拜神。没有人敢在耶路撒冷之外另立敬拜中心。以后耶罗波安背叛，就在北方的但和伯特利另立敬拜中心，因而遭到神的咒诅，受了神的责打，以致以色列国所有的君王都为神在历代之下的记载里所拒绝。今天神所要的召会实行原则也是一样，就是一城只限一会，以保守合一。一个人不能因为他在某地召会不满意，就和几个较亲近的弟兄在另一条街开始另一个聚会。基督教因着不受一地一会的限制，就造成今天紊乱分裂的情形。三，各地的地方召会虽因地理而分散，却不可因任何道理或事故而分开。各地的地方召会虽因地理而分散，却不可因任何道理或事故而分开。有的人主张地方召会应当自治，召会彼此之间是独立的，但是我要说，自治乃是最大的分裂。就如美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国防，一个外交，一个邮政，一个币制，一个通行全国的高速公路系统。各州若都发行自己的钞票，全美国要发行50多种钞票，市场就大乱了。高速公路也是这样，全美国只有一个系统，若是各州的公路不能相通，全国的交通就要被扼杀。美国乃因有这样许多的一，才能如此强大。又有人说，圣经虽然说使徒设立召会，选立长老，但使徒设立召会，选立长老之后，就该放手不管。然而圣经给我们清楚看见，保罗设立以弗所召会后，仍然一再去访问，并写信给那里的召会，顾到他们。 甚至有一次他在那里三年之久，昼夜在公众面前，并在他们家中劝勉他们。保罗末次上耶路撒冷，途中还从米利都打发人到几十里以外，把以弗所召会的长老请来，嘱咐他们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神用自己的血买来的，因为知道他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他们中间。所以使徒设立召会，选立长老之后，并不是放手不管，乃是一直顾到他们所设立的召会。四，神的独一召会在全球虽显为众多地方召会，却仍是基督宇宙唯一的身体，不当分门别类，成为宗派公会。在召会的实行上，神的独一召会在全球虽显为众多的地方召会，却仍是宇宙召会唯一的身体，不当分门别类，成为宗派公会。五，各召会中不可有任何的教阶组织或阶级制度。在召会的实行上，众召会之间虽有设立召会的众使徒，在各召会之中虽也有治理召会的众长老和服侍召会的众执事，但在这些圣职的等次之外，不可有任何的阶教组织或阶级制度。今天的天主教有教皇、枢机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父的阶教组织，更正教也有牧师、平信徒的阶级制度，这些都是不该有的，都不是合乎圣经的实行。六，各处的地方召会都以神永远的经纶为中心，做基督唯一的见证。在召会的实行上，各处的地方召会虽然为数众多，却都以神永远的经纶为中心，做基督唯一的见证，不讲任何与神的经纶无关、与基督的见证无分的道理。在提前一章，保罗要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嘱咐那里的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经纶不同的事。在召会的实行上，我们不该讲任何与神经纶无关、与基督见证无分的道理，否则就会造成分裂。七，在这种地方召会中，该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做神国的实际。在召会的实行上，地方召会中该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做神国的实际。神的国乃是神掌权的范围，使他能彰显他的荣耀，以完成他的定旨。所注重的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原意是义，指对的、正的。活在神国里的人，对人、对事、对神都该是对的、正的，没有错误的、差的、歪的、邪的或偏的。这需要我们严格的对待自己。和平是义的结果，是活在神国里的人和人并和神该有的关系。我们如果对人、对事并对神都是义的、对的、正的，我们和人并和神的关系必定是和平的。如此，我们就能在圣灵里，特别是在神面前有喜乐。这样，我们就被喜乐和圣灵所充满，活出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就是神国的实际。这证明召会正常的生活就是神今天在地上的国。总括地说，主的恢复不仅有神的启示，还要加上神人的生活，而神人的生活必须有正确的召会实行。我不能说在召会里个个都是神人，个个都是得胜者，但我能说在召会里做神人的机会多，做得胜者也容易，因为在主的恢复里，每一处的召会天天都在培植我们做得胜者，培植我们做神人。盼望各地的长老同工们天天在召会中制造环境，培植众圣徒做神人，过得胜的生活。 主恢复中当前急切的需要。在主的恢复里，有几件事是当前的急需，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第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需要向主求一个新的复兴。我们虽然有了这么多的意向，但我们还需要向主求一个新的复兴。这个复兴就是神人的生活。在每一处的召会里，我们都需要过神人的生活。无论在家庭里或在做事的地方，我们都需要过神人的生活。第二，我们需要产生活力牌，努力得人，来做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是活的、生机的，不是在组织里，更不是在安排里，乃是借着活力牌，使我们众人都能成为基督身体上活的肢体。第三，在主恢复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需要追求伸延，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们软弱没有力量。我们每一位都有那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成为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追求伸延，为主说话，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主恢复当前的急需，盼望主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这些话，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召会里，真实的去实行。